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3月16号，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粤港已有你嘅关税博弈，瞬息万变。
道理越讲越明白，真相越挖越清楚。呢度系越讲越有理。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嚟睇下呢个川普征关税吓，咁啊，全球征关税将会喺4月份咧，就真系全球全面开始啦。咁啊，而家系针对一啲特定嘅国家啦，咁啊，包括盟友在内啦。咁川普征关税究竟嘅谂法系咩咧？个目的又想达到乜嘢咧？咁而家个状态又系点样咧？咁啊，请啊路桥嚟今日同我哋分享一下。
系啊，即系都相当多嘅信息，同埋都几复杂下嘅，所以我哋即系俾一个概括俾大家知道啦吓。第一個咧就係向全球徵呢個鋼同埋鋁嘅關税，都係25%。咁不嬲都有對啲國家有啲咧就有徵，但係有啲豁免嘅，但而家全部取消曬，全部一律25%。第二個咧就係對加拿大同墨西哥咧就徵收所有嘅即係去美國嘅貨品嘅25%關税，但呢一個咧就好多嘅事發生啦，本來就早應該徵咗啦，就兩次咁延遲，而家就4月2號，中間都有好多嘅角力嚇。咁今日即係太多資料，我哋就唔詳細講啦。咁就關於呢個25%嘅鋼鋁關税咧，加拿大就係受影響最大嘅，因為佢係對美國嚟講係第一大供應國，咁所以佢哋亦都係喺3月13日凌晨12點就有一個反向的措施，就是對總額208億美元的美國進口商咧，就徵收25%嘅報復性關税。咁就阿川普真係當然好激氣啦，係嘛？咁佢話4月2號我只徵你哋嘅關税，而家你又咁快已經徵咗我嘅先。佢話之後咧，我係到4月2號可能唔會輕輕放過你哋嘅，我會再大幅度咧就係增加汽車關税，永久咁關閉加拿大嘅汽車產業。咁得個即係講字啦，我哋川普啲嘢你知道，今日講聽日佢會變噶啦。咁咧就另外一方面咧，就係美國嗰啲同加拿大啲一啲人啦嚇，啲首長咧已經係重新談判呢個美墨加協定，所以即係好多嘅線嘅故仔嚇，你唔知邊條線係最終會實施嘅。咁我哋加拿大就啱啱今日就又有一個新嘅總理啊，叫 Mark Carney， 佢係以前嘅加拿大嘅央行嘅行長嚟嘅，亦都曾經喺英國做過英國嘅央行嘅行長嚟嘅。咁咧佢今次喺自由黨度咧就選咗做黨魁啦，因為阿杜魯多佢係辭職啊嘛。咁佢今次係高票咁樣當選自由黨嘅黨魁，跟住咧就係今日就宣誓就成為加拿大嘅總理。咁佢個當初喺自由黨裏邊嘅競選嗰個口號就係要即係同阿川普咧就係對抗嘅。佢話佢要直面呢個川普嘅關税同埋併吞加拿大嘅野心。咁佢話美國人想要我哋嘅資源、水、土地同埋國家，咁佢會摧毀我哋嘅生活方式。咁但係而家選上咗之後咧，佢都要同阿川普打交道㗎。咁啊競選嘅時候一套，而家咧就話我哋理解，我哋都尊重阿川普對美國工人同美國家庭嘅關心。我哋咧亦都尊重佢對芬太尼嘅擔憂，呢個亦都係加拿大面對嘅問題。咁所以佢就可能又會放軟，佢真係唔容易做。一方面佢競選口號就係要而家符合民意，就係反川普。但係另外一方面佢又要同川普打交道，如果唔係咧後果好嚴重。所以睇下佢點啦。咁而家即係加拿大應該3月24號咧就會解散國會㗎啦，跟住進入一個選舉，咁睇下佢同保守黨嗰位博利治啊點樣喺川普嘅議題裏邊咧就提出自己嘅政綱，呢個當然都係幾有趣嘅。不過要大家即係注意一樣嘢咧，就係呢一個加拿大財政部長嚇 LeBlanc 咧，佢就喺稍為一個禮拜之前到啦，佢就話佢準備同美國合作制定新措施，去防止中國商品傾銷北美市場。即係佢咁樣講，其實言下之意即係佢可能會聽美國講，就對中共 運去加拿大的貨品咧，就係加税，加呢個關税。咁就呢個墨西哥亦都有好有興趣喎、啊，墨西哥佢亦都好有興趣。咁其他樣樣嘢都大家都拗撬咧，唯獨係一齊應付中共、對付中共加佢個關税，大家都好似好啊好同意嘅。咁就呢、這個歐盟方面亦都係。歐盟方面，因為佢即係有 25% 嘅降率關税啦，所以佢哋有報復性對美國嘅報復性關税，就係要徵收價值280美元嘅關税，即係向美國徵收佢哋入歐盟嘅貨品嘅關税。咁你個反制措施就唔止話淨係降率，仲加到其他啲嘅貨品啊、紡織品啊、家電啊呢啲咁嘅嘢，家電啊咁樣。川普當然又好激氣啦，咁佢又喺度好多嘅嘢講啦。佢話呢個歐盟咧係世界上最有敵意同埋濫用稅收嘅機構。佢話佢哋成立嘅唯一目的咧就係佔美國便宜噶啦。咁就話你如果夠膽咁加嘅話咧，你加我哋50% 嘅威士忌咧嘅呢啲酒類啦嚇，我就會對你哋嘅葡萄酒、香檳同埋咧酒精嘅產品咧就徵200% 關税。點解？即係我覺得呢個整個關税點解係？咁引人注目，就是、除咗佢嗰個影響當然好大啦，講親都25%，有啲仲話50%，有啲200%添。最重要就係大家嘅口水戰咧，係好厲害嘅，都唔相讓嘅。加拿大唔相讓，歐洲亦都唔相讓嘅。喺呢個針對中共方面咧，歐盟同美國同埋墨西哥同埋加拿大係一同一陣線喎。佢意思即係話，佢哋而家要限制中共嘅鋼鐵同埋鋁咧。經由即係啲轉口港到歐洲，我哋要保護本地嘅產業。咁啊，即係而家我哋睇緊咧，就係大家嘅同一陣線咧，可能係中共。雖然大家之間咧就鬥得好緊要。
睇到你啱先講緊嘅，大家係圍繞中共呢個事情咧，係行動一致嘅。點解中共咁乞人憎啊？
咁啊，中共咧幾十年嚟咧都係大量用低價佢哋國家補貼嘅出口產品咧，就係充斥全球市場嘅。咁佢長期咁樣傾銷咧，其實就嚴重衝擊美國同埋其他國家嘅製造業。咁喺2024年咧，中國嘅鋼鐵生產咧已經連續第五年咧超過10億噸，幾乎係美國鋼鐵年需求嘅10倍。咁就喺過去20年裏邊咧，佢哋嘅佔比咧係從23% 升到53%，係全球最大嘅鋼鐵生產國。在鋁方面咧，亦都係從以前的8% 飆升到全球產量嘅58%，因為佢差唔多壟斷曬全世界。咁佢好多佢唔能夠直接咁輸去美國咧，佢就用二手嘅方式進入美國。咁就係譬如話進入到去加拿大啦、去墨西哥啊咁樣，或者其他地方啊，改個 label 啊，咁就話係即係唔係中國嘅產品。咁有啲咧，佢就將啲呢啲鋼鐵嘅產品咧。就係向呢啲第三個國家咧，就係出口，然後咧喺當地加工，咁就要用當地國家嘅名義出口，咁就去規避呢個關税嘅。所以點解大家咁對中共都係同仇敵忾啦？喺呢件事上，除咗係要即係規避美國嘅關税之外，亦都係睇到中共嘅即係佢哋嗰個鋼鋁方面嗰個傾銷咧，最終都係其實毀曬全球嘅市場嘅。咁就而家大家都覺得咧，川普同啲同盟國咧係有得傾嘅，即係你唔好太過強硬對川普咧，佢係可以同你傾嘅。咁但係唯一唔可以傾嘅咧就係同中共啦。咁而家嘅預測就係、是，始終佢講話要徵呢個加拿大幾多關税、墨西哥幾多、歐盟幾多咧，最終都可能咧有啲協議嘅。咁佢哋嘅協議就譬如話有啲豁免啊，有啲就緩期啊，遲啲再徵啊，或者又搞個乜嘢重新寫嘅美墨加協議啊之類嘅。咁但係真係最終受到痛苦咧，就係中共噶啦。所以我哋就睇啦，大家就唔好睇新聞，而家就學會咗啦。過去6個禮拜，我哋都即係得到好多嘅教訓啦嚇。即係你以為佢係真嘅，結果後身邊佢一陣間改咗，第二日就改咗。我哋呢度中午錄嘅，到晚間8點出街嘅時候，就已經好多嘢已經改變㗎啦。咁所以就，但係唯一我要觀察嘅就係呢啲國家，即係墨西哥啦、加拿大同埋歐洲，會唔會係聯合起嚟去對付中共？
嗱，你啱先講緊都係美國喺度徵緊盟友啲關税啦。咁你亦都講到咗話，美國嘅盟友咧都喺度共同對付緊中共嘅。 佢哋同美國咧都係似乎有得傾嘅，但係而家美國咧似乎升咗20% 嘅關税俾中共咧，係冇得傾嘅似乎係。咁呢個係咪川普最終嘅目的咧？就係對付中共啦
嚇。咁啊，中共咧亦都係最近有啲反制措施，不過咧就同美國冇乜好傾啦。我想美國都知道的了，跟中國沒什麼好談的，好像上一次川普第一任的時候，他們的所有的協議到最後都可以隨時改，去到習近平那裡就改了的了，也都改了之後呢就以為有個協議，結果他們又不遵守，所以大家談不談都沒什麼所謂。川普就宣布對中共呢就是額外加徵了 10% 的關税，就是加埋埋就 20% 的。咁而中共國務院咧，亦都喺十號咧就話要對美國嘅雞肉啊、小麥啊、玉米啊、棉花咧加徵15% 關税，其他有啲咧全部都係咩大豆啊、豬肉、牛肉啊、水產品啊、蔬菜啊、乳製品咧加徵10% 關税。咁你佢呢啲咁樣嘅項目其實都係好針對美國嘅農業而嚟嘅。咁美國嘅農業，亦都好多係即係啲紅州嚟嘅，呢啲州份一向都支持川普。咁中共係選擇性咁樣去即係傷害呢啲紅州。咁就佢可以話將佢嘅關税咧，亦都係武器化咗啦，係嘛？咁就對川普嚟講咧，川普已經知道㗎啦。就佢亦都係安撫緊嗰啲農民，就話我哋會辛苦一陣間。咁喺2018年嘅貿易裏邊咧，美國農產咧亦都係損失咗好多270億，但當時嚟講聯邦政府就補貼咗佢哋230億。咁但係今次即係咁做啦嚇，川普一定係會好嬲嘅。點解咧？因為川普嘅重點而家就要削減同中共嘅貿易逆差嘅。咁你而家限制美國農產品進口，咁一定會導致美國逆差擴大。咁擴大嘅結果就係川普肯定唔會輕輕放過中國嘅。
嗱，咁你啱先讲紧嘅，你既然川普咁嬲吓，咁佢有咩办法，或者系有啲乜嘢计划对付中共咧？
佢即系当然好多计划啦，我哋而家知道嘅咧就系搞个对等关税啦，你征我几多，我征你几多啦，嗰度咁都好攞命嘅。另外一个咧就系取消最惠国待遇，一取消最惠国待遇咧，嗰个关税即刻征咗30-40% 噶啦，即系比而家20% 再加，咁你即系根本就生存唔到噶啦。咁下邊咧就係講到其他地方啦，譬如對日本啊、對巴西啊、韓國啊都會徵關税。
你一次以為係坐咁啦，對日本可以豁免嘅，似乎亦都冇得豁免嘛嚇。
係對日本嚟講咧都難幸免啊嚇，咁就本來就以為日本佢前一排啊石破茂咧就去到美國話要喺美國投資10,000億嘅美金啦嚇。咁另外咧就係呢一個軟銀啊孫正義之前又話會。會投資咧就係2,000億嘅美金，都係日本嘅嚇嘅投資。本來諗住就冇乜事嘅，結果而家川普都係要徵佢哋嘅鋼鐵同埋鋁產品嘅關税，亦都係25%。咁佢當然佢哋真係覺得好遺憾啦。咁仲有咧就係川普就話：你哋啲車咧就係就喺我哋呢度買得咁好。咁但係你日本又唔入口我哋嘅車係嘛？同歐洲一樣，我哋買好多 Mercedes 啊，買好多歐洲車。你哋都唔要美國車嚇，咁樣唔得。佢冇講幾多啊，不過而家佢就似乎喺汽車方面佢都會做嘢噶啦。咁再一個咧就係對譬如話啲新興國家啦，印度啊、巴西啊、韓國啊，甚至歐盟都係啦，就即係搞呢個對等關税，因為亦都有時係幾離譜嘅。因為呢啲嘅新興國家咧，就即係對美國入口嘅產品係徵好高嘅關税，但係佢哋嗰啲產品去到美國咧就好平嘅。譬如係巴西為例啦，佢咧就即係美國對乙醇就徵收巴西2.5% 嘅關税，而巴西政府對美國產嘅乙醇咧就徵收18% 嘅關税。所以即係而家川普想搞對等，就話巴西你既然徵我18%嘅關税，我亦都將2.5%咧加到18。咁所以而家咧幾乎全球冇一個地方咧係唔被呢個關税觸及嘅，咁大家當然啊，即係好心慌啦，因為真係對嗰個自己嘅經濟啊、民生啊、各方面啊個發展啊好有影響。
而家我哋睇到嘅情況，似乎咧，川普係對所有同美國有交易嘅國家又好、盟友又好嚇，都徵收對等嘅關税。咁似乎連朋友都冇得做嘅咯。咁川普嘅目的係咩啦？
咁啊，川普其實就係佢第一期即係任期嘅時候已經係要。即係要應付、要對付呢一樣嘢嘅， 但係咧就因為豁免嘅範圍好廣闊，呢度又豁免，嗰度豁免，所以你就算點樣增加，到最後都其實個效果唔係好大。不過就算點都好啦，咁喺過去六年裏邊咧，由於第一任期嘅時候佢嘅政策咧，美國鋼鐵業嘅產能咧已經增加咗20%嘅。咁點解川普係對鋼鐵咁緊張咧？就係話以前好繁榮嘅美國中西部嗰個鋼鐵業係非常之蓬勃嘅。但是就因為太多很便宜的鋼鐵入口到美國，就直接攻擊了，即是打低打沉了它本地的鋼鐵行業，以致這些地方呢就變到冷冷清清，很多人失業。所以這個是即是川普他要完成他 MAGA 那個承諾的一部分來的。他第一任做得他覺得不夠，現在所以他堅決要做。咁係3月11日佢嘅商業圓桌會議裏邊咧，佢就見到好多啲 CEO 啦。佢話我呢個關税咧，就係會逼到好多嘅企業咧回流或者係投資美國嘅工廠，一啲就係回流就係美國自己工廠啦，投資咧就其他譬如日本啊、台積電啊嗰啲啦。佢話關税越高咧，佢哋就越會嚟投資，咁就會創造好多嘅機會。佢話呢個咁呢一樣嘢比關税本身咧，就更加重要。咁另外佢亦都講咗個好重要嘅原因啊！呢個原因佢一直都有提，即係話關税亦都會將呢個國家為呢個國家帶嚟大量嘅資金。嗱，呢個就係佢嘅其中一個計劃，就係用關税嚟代替去收自己國民嘅入息税。就咁樣啦。佢呢個計劃其實就係用外邊攞到嘅錢嚟用喺自己國民身上。咁誒，白宮亦都講咗啦，其實佢話因為關税好高啦，所以 Volvo 啦嚇，即係德國嘅車啦，仲有咧就係Volkswagen 啦、本田啦、Honda 呢啲車咧，而家因為被關税都係諗緊嚟美國咧投資噶啦。咁之前我哋都睇到啦 ，Microsoft 啦、台積電啦咁樣啦，咁啊，川普亦都講咗，佢上任都唔夠幾個禮拜啫，已經有1.7兆嘅投資啊嚟到美國，即係好犀利嚇，即係吸引到嗰個資金好犀利。咁另外咧就係話今次我加關税咧，都逼到啲歐盟啊，同埋一啲譬如印度啊咁樣，就迅速降低佢哋嘅對美國進口貨品嘅關税。咁啊，即係話啊，你唔好俾我咁多關税啦，我哋先降咗我哋自己先，我哋唔收你咁多啦嚇，你都唔好收我哋咁多啊，就咁樣。話咁樣嘅話咧，亦都會縮小美國嘅貿易逆差啦嚇。呢個即係亦都提高即係本地製造商嘅競爭力咁樣啦。因為啲嘢外邊啲嘢入到嚟好貴啦，咁本地嗰啲亦都貴，大家一齊貴，或者大家一齊平，就有咗競爭力，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外邊嚟啲嘢咧就打沉本地嘅呢個製造業。就咁，呢個係阿川普嘅睇法。咁咧，但係咧，亦都有個事實就係話你咁樣做咧，咁即係亦都會係。令到嗰個原材料啊進口嘅成本啊即係增加啦。咁美國嘅國內嘅製造商同埋零售商咧，可能就因為呢個政策，即係啲即係冇咁多人嚟同佢競爭，佢可能受益啦。但係講到即係原材料，佢要喺外國即係進口到美國，咁都係會增加個成本，都會增加嘅。咁搞法咁啊，商品個價格都會增加，可能都會有通脹嘅情況啦。呢個就好多人講咗噶啦。咁就另外咧就係、是、你徵人哋嘅，人哋都會徵你嘅，就好似加拿大同埋歐盟咁樣，你係有徵税，佢哋馬上就會報復。咁所以咁搞法嘅話咧，就有時嗰個效果亦都唔係一定話一定好似想象中咁好嘅。咁就喺過去即係呢一排啦嚇，即係嗰個市場嘅反應就唔係咁好啦，啲股票啊、成啊咁樣都唔係話咁好啦。但係川普仍然堅定咁要加呢個關税。咁佢嘅白宮資深貿易顧問呢個 Navarro 啊 ，Navarro 喺上一屆大家都好清好熟佢噶 ，Peter Navarro。咁佢係一個經濟學家啦嚇。咁佢喺第一任川普期間都係做呢啲嘅經濟顧問嘅。咁佢就講咗佢話，其實川普嘅政策係有幾個方面嘅，呢啲全部係用嚟打擊呢一個通貨膨脹。第一咧。就要係強調，即係擴大國內嘅能源生產，即係個 baby drill 嗰個嚇，國內嘅能源生產啦。然後咧就係放寬呢一個監管啊，等啲生意咧人咧就容易做一啲，唔好話咁多嘅繁文縟節。 另外再咧就係削減即係自己政府嘅浪費啊，其中有啲欺騙啊、濫用啊咁樣嚟降低政府嘅債務，即係阿馬斯克做嗰個啦，嗰個 Doge 啦嚇，係呢三樣嘢加埋。咁樣佢就話以前啊，拜登嗰個特點咧，個政佢經濟嘅特點就係佢支出好龐大，政府洗錢好似洗水咁樣嘅，又監管過多，搞到啲人好難投資。咁咧就所以就唔掂。另外能源方面亦都啊好多嘅左手左腳咁樣。佢話而家咁搞法咧，我即係川普即係改變過嚟咧，如果能夠將即係啲油價減少，即係每桶$80降到$50咧。咁通貨膨脹就唔係一個問題嚟㗎啦，啲嘢會平曬㗎啦。咁如果減少政府嘅赤字咧，亦都可以降低呢個房貸同埋利率，咁就係亦都減輕消費者嘅壓力咁樣嚇。咁我都覺得佢即係講得好都有道理，但係呢啲做呢啲嘢可能都需要啲時間，所以可以預測未來即係中美國嘅經濟仍然係有動盪嘅情況嘅。仲有咧就Navarro 就話佢話以上一次。川普第一任嘅時候徵收中國嘅關稅為例咧，佢話成績好唔錯啊，都冇乜影響到通貨膨脹啦。佢話我哋對中國嘅鋼鐵啊、鋁啊、太陽能板啊、洗碗機啊咁樣，即係實施咗關稅啦。佢話帶住美國咧係數十億美元嘅收入，又維持咗價格穩定同埋經濟成長。咁佢就話，如果做得好嘅話，川普呢個做法咧，好快脆就會。是成為美國人減稅的一個途徑嚟嘅，就是、收人哋嘅關稅，然後減自己人嘅呢個入息税。
作為我哋美國人嚟講啦，聽起身咧都係幾開心嘅嚇，真係減我哋嘅入息税嘅話咧，咁啊真係減輕好多負擔。但係我啱先講咗啦，咁樣做嘅話咧，其實對啲盟友嚟講嘅話咧，其實可能承受壓力都相當之大嘅，似乎都不容忽視嘅話。
譬如話加拿大啊、歐盟啊、墨西哥嚟講咧，當然呢啲關稅又而且加到咁勁，25% 咧就係好辛苦啦。咁啊，除咗咧就係啊呢個關稅嘅政策咧，啊川普佢係有好多不確定性嘅，佢成日都改啊、延遲啊、又調整方向啊咁樣，所以成個市場都唔知點樣反應至好。如果你係加定咗，咁佢都知喎。但係佢加定咗一陣間又改喎，係嘛？或者係加拿大又自己又唔服，咁又要過分嘅，好似阿德福咁嚇，佢過分嘅反應咁樣，咁啊，後屘又要收回。咁總之，反正就係來來回回，啲人都唔知點算好。好多企業都唔想而家投資啦，諗都唔想諗。咁樣一般嘅消費者亦都唔夠膽去使錢啦。我昨天才跟一個朋友談過，他本來想買一間屋的，他現在都說不賣住了，他說可能個價格不會好，因為很多人都不想這個這麼動盪的時候去買屋。另外一個朋友剛剛買了比較是年輕的，他剛剛買了屋，他又覺得啊，我份工都不知道會不會保得住現在這樣的情況，他都很擔心。所以很多人就是對這種這樣的關稅和那種你都不知道他真假的情況是很擔心的。咁啊，當然好似加拿大咁啦，而家都知道啦，就嗱嗱聲就去尋求美國以外嘅市場。本來我哋呢啲嘢應該早就做噶啦，但係實在兩國嘅關係一直都好好，所以就冇諗過係要點講啊，將雞蛋放喺其他嘅一個，冇放喺個籃度，放喺其他嘅籃度。而家嚟講咧，就急急忙忙都冇用噶啦，呢啲都係需要一啲時間噶啦。對一個商人嚟講或者商業嘅個原則嚟講最緊要就係利益同埋呢個效率啦，係嘛？即係做生意就咁啦。但係對一個國際關係嚟講咧，其實都係要注意一下嗰個民意同埋即係彼此之間曾經嘅信任同埋做嘢嘅方式嘅。我覺得呢點都係好重要嘅。加拿大外長咧就有咁講過，佢話如果美國能夠對我哋，亦即係加拿大啦嚇。他最親密的朋友和盟友都可以這樣做，那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是安全的。那所以說當他講這句話的時候，我們感到可能加拿大和美國那個信任已經在這件事上就是可以說損壞得很緊要，即是對於一些政客來說沒什麼所謂，他反正他選上去幾年是吧，那就算他做很久他要改隨時都可以改，對他們來說這個不是問題。但是一般的人民的看法就不是一樣的了，當他的即是那個印象是已經定型的時候，你要他改他很難， 譬如就係加拿大嚟講啦，即係今次當然都有好多嘅，就從今次嘅選舉，大家用川普作為一個號召嚇，一個就你究竟反川普反到咩地步？即係呢個係代表咗民意啦，差唔多喺咁嘅情況之下嘅話咧，你即係要將來嚟講要加拿大人係改變呢個印象，可能都需要一啲長嘅時間。我就覺得咁樣可能都係冇必要咯，係嘛？因為我覺得除咗經濟嘅效益之外，亦都要睇睇嗰個政治嗰個後果係咩嘢咁樣。咁啊，再一個咧就係、是、以前嚟講，即係你加咩關税啊，都會有一個協商嘅情況啊，大家討論啊，有個規則咁樣嘅。但而家嚟講咧，就係、是、傾得開心就多啲，傾得唔開心就少啲。即係變咗冇咗一啲嘅原則或者一個方式可循啦，就係咁樣。
呢件都係啊，石頭擔心嘅美國咧，如果係真係放棄咗作為世界警察嘅位置同埋呢個大哥嘅位置嘅話咧，其實作為美國人嚟講咧，去到全球各個地方咧，以後亦都唔可能會有咁風光噶啦嚇，又或者係各個地方咧，可能對美國人嘅態度咧，亦都有所變化嘅。呢個亦都係美國人可能要承受嘅一部分。咁我哋到時真係睇下川普咧同啲盟友之間嘅呢個會談去到咩程度嚇？佢嘅目的係咪真係只係對付中共咧，定係點樣咧？咁我哋繼續跟進呢件事件嘅。今日好多謝路橋嘅分享，
多謝你，多謝大家，拜拜。
多謝路橋，我哋下次再見，拜拜。
下面請聽粵語小品唐人街之中共狠批李嘉誠。
喂，阿李嘉诚今次就惨啦，90几岁都俾人哋监生屈，你记唔记得啊？我哋上次咪讲嘅，阿李嘉诚就爆大镬啊嘛，话当年啊江泽民就翳啊李嘉诚翻去投资做生意噶嘛，原来咧就抛砖引玉，最后尾系一直勒索阿李嘉诚噶嘛。虽然江泽民后来就钉咗，但你手下嗰个曾庆红啊、曾庆怀啊，仲有嗰啲虾兵蟹将。跟住尾就唔放过李嘉诚啊嘛，所以李嘉诚谂下咁搞法，用乜嘢去到孙嗰代都要俾大陆威胁啊？嬲得滞咪公开爆大镬咯！
嗱，所以李嘉诚就正啦，将呢件事就公开晒，因为当其时梁振英同曾庆红佢哋合埋一齐响香港咧制造谣言，话李嘉诚系资本家吸血鬼，吸晒老百姓嗰啲血，所以李嘉诚就话。中国大陆对佢嘅死亡威胁咧，直情就好似当年嗰个劫匪绑架咗佢个仔嗰阵时嗰种绝望嘅心情系一模一样。李嘉诚仲讲，当时佢对呢个劫匪张子强讲：，我知道我错咗边一犯，因为我一直以嚟都冇将安全工作做好，所以从此以后我一定要做好安全设施，唔可以俾人乘虚而入。从此以后。曾庆红任何的勒索我都会公开。
大陆呢就最怕你将他那些衰嘢公开晒㗎啦。老实讲做生意的人肯定是想赚钱㗎啦。正因为今次李嘉诚将他旗下全球港口资产包括巴拿马运河冚唪唥卖晒。
而家全世界经济不景，他梗係卖晒去套现啦。到经济好返嗰陣时啦，他咪又是再买过囉。生意人就咁做噶嘛，
阿尔文姐，你听我讲先啦。点解李嘉诚要卖巴拿马运河呢？第一就系避险，因为川普上台之后多次提出话要攞翻巴拿马运河。如果你唔卖翻俾我哋美国，我唔排除用军事手段攞翻巴拿马运河翻嚟。跟住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即刻就去巴拿马同佢个总统交涉。
点解嗰个巴拿马运河咁紧要嘅咩？
件事就系咁嘅。当年咧，由于嗰啲商船从太平洋去到大西洋之间做贸易，就会嘥好多船费时间。但系只要响巴拿马呢个地方掘通咗呢条运河，对于运输嚟讲，呢条运河系一条捷径嚟嘅。咁啲人就可以悭翻好多时间同埋银纸。咁啊，美国卒之就将呢条运河。造成咗，
咁呢条运河应该属于美国噶咯噃。
但系好衰唔衰？当时阿卡特系美国嘅总统，佢就用$1嘅代价将整条运河送咗俾巴拿马政府。
咁呢个卡特啊，真系蠢得咁交关噶。
唉，因为美国大哥大啊嘛，唔自在，一蚊就送咗俾你啲细国仔。点知发梦都估唔到，今时今日巴拿马运河，由于佢嘅地理位置，成为全世界竞争嘅军事重要地点。
喂，咁啊，巴拿马好蠢啫，成个金矿卖咗俾李嘉诚。
第一，巴拿马当年系一个穷国仔，佢冇钱发展呢个码头，所以佢就签咗合同租咗俾李嘉诚，由李嘉诚投资将佢建成嘅现代嘅码头。
哦，咁即系唔系卖俾李嘉诚嘅，系租俾佢啫。
嗱，讲到呢度咧，我就话俾你哋听一个秘密啦。嗱，李嘉诚系做地产嘅，你话叫佢喺半山、九龙、新界或者中国新嘅发展区起屋买地，哇！嗰啲赚钱就快到飞起。突然间佢走去做嗰啲国际码头，嘥咗咁多时间，入边原来有个原因，就系要配合一带一路。因为当其时咧，习近平系保证咗香港系一国两制，中英联合声明系国际签落嘅文件，永远有效。所以李嘉诚先至将呢啲国际码头改建成现代化嘅设备，配合中国嘅一带一路。随住时间嘅流逝咧，原来中国政府发誓就当食生菜，所以李嘉诚就越嚟越心淡。到咗今时今日，随住国际嘅形势，今日美国就要买翻呢个巴拿马运河。嗱，李嘉诚都算系公正噶啦，佢向全球出咗一个价出嚟，任何一个买家都可以投标。在整个投标的过程里面，其他国家完全没有人出到价，唯独是美国的贝莱德公司一口价没有减过半个仙就买了下
来。我觉得李嘉诚就做生意的嘛，有得赚紧是卖的，而且都不到李嘉诚不卖啊。美国佬不是讲笑的，他说如果你不卖给我就出兵打你，如果真的打起上来，李嘉诚投资下去的钱就窝火的了。二股都有话了嘛，经商的人就不会同当官的为敌，利润归我，权力就归你，所以李嘉诚就公开投标，这都算公正了吧。只不过大陆那边就认为李嘉诚应该无条件捐赠给大陆，所以李嘉诚不服从了，就动他了。
哎，是人都知道的，你不听大陆的话，他就找些小粉红来唱衰你。
我记得当时李嘉诚就卖了大陆很多物业就落回香港嘛，那些小粉红嗌声晒，说捉着李嘉诚不要放他走，他是不是听到都吓死人了。李嘉诚就公开这样说，他说我作为一个生意人，我当然要赚钱的嘛，赚了钱你不给我拎走，这样都有的，所以真的没回去大陆投资做生意，赚了钱都很难拎出来。
而家啲小粉红啊喺度嗌声晒，话李嘉诚系卖国投荣，
所以话大陆啲小粉红啊真系未见过世面嘅。李嘉诚系香港首富，佢使鬼要求荣咩？喺全球啊，佢都有翻上下 call 啦。
嗱，老实讲，现时嘅国际形势非常之险恶，好多商家都抛售物业套现渡过呢个难关。香港啊，四大地产财团，其中三大地产物业都卖唔切噶啦，但系李嘉诚咧就一早将大湾区同埋大陆好多地方啲物业都减价出售，各个商家都为咗套现。美国嘅股市亦都跌得好紧要。李嘉诚自从一卖咗呢43个国际码头之后，佢嘅长和系股票直情上升咗21%，咁啲人咪争住去买咯。
其实讲开李嘉诚咧，我又不会帮他讲嘢，但是正常来讲，人家做生意赚钱没有犯罪的，所以他就公开讲了一段话，大约就这么讲的。当他碰到逆境的时候，他就说因为我够勤力，我又够悭俭，我又够毅力，我又够胆投资，所以我建立了一个好的信誉。网上就有人这样评价李嘉诚的，说他毕竟还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人，只不过是树大招风，引起了啲小人妒忌啫。
嗱，李嘉诚喺香港捐献都几大噶，亚洲首批嘅碎石肿瘤机同埋无创置肝癌机都系佢捐赠俾港大同中大。仲有由于李嘉诚对英联邦好多国家有捐献，所以 英联邦就俾咗一个大紫荆婚宴 KBE 嘅爵位俾李嘉诚。由于李嘉诚喺2006年将佢自己三分之一嘅财产摆咗入去基金会300亿港币，俾日后扶贫、教育、医疗用嘅。
诶，其实李嘉诚捐俾大陆嘅钱都唔少啊，净系俾汕头大学啊就捐咗120亿啊，喺2020年。又捐了1亿给武汉抗疫前线，再给1.8亿支援全球抗疫。
大佬，有哪个这么阔佬啊，捐过那么多钱回大陆，还说卖国商人？
点止啊，在2020年9月16日就捐了1.7亿港币支持香港4间大学，兼夹又捐赠诺贝尔抗癌奖里面两位中华的专家380万奖金。你知不知道李嘉诚为了鼓励玛丽医院在疫情期间坚持上班的医务人员410万港币，又捐赠了4000万港币给香港补血医院。
啊，我又记得法国和英国都颁过奖给李嘉诚的。
是啊，由于李嘉诚对于全世界各地的灾区都有捐款，英国 CBE 司令勋衔和法国荣誉司令衔各国都授予他博士奖，所以他去到很多国家都穿着博士披风，虽然他年纪大但是都很威水的。
你看看香港有很多有钱佬，你何时见一个人能够咁阔佬捐咁多慈善基金出去？那些有钱佬就说，哎呀，我送间豪宅给个新抱，我送一粒全世界最漂亮的宝石给我的女儿。另外有些人又说，我送1000万给我的新抱，因为生了个仔，全部都在演身家而已。有哪个好像李嘉诚这样这么阔佬去做公益呢？捐亲都亿声的，所以很多有钱佬都身家缩水。李嘉诚就不同了，身家没有缩水还赚了。所以古人就有句说话，发财立品，没错的。
中共的官方在网上有这样的报道出来，就说李嘉诚不应该在中国的地产上撤资。他说一切以国家为重，即是说你蚀到趴街你都不应该撤资。
哦，那即是找些钱摆低不要带走，给习近平割韭菜，就是这样，共同富裕嘛。
正常来讲，任何一个生意人都希望投资到一个自由的经济体系，应该给他们自由买卖。所以大陆那种政策令到李嘉诚失去信心，所以无论如何都要撤资。
那就当然了，一个不觉意渣都没卖。
在2018年中共的大会表扬了一大批外国的投资者，很多人都有名，但是偏偏就不提李嘉诚。
那就当然了，李嘉诚不听他支笛的嘛。
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啊，他们向外宣布一定要单独接见李嘉诚。
为什么呢？
他知道李嘉诚出手非常之阔绰。
当然可以当水鱼咁揿嘛。江泽民年代咪在李嘉诚那里捞了一大笔。
但是到了习近平执政呢，就完全不同了，从来都没试过单独接见李嘉诚。你知不知道李嘉诚为什么这么有决心最后要离开中国呢？就是由于反送中的抗议在香港发生。正常来讲，李嘉诚作为生意人，他可以装聋作哑，当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他用香港一个居民的名义出了两个广告，一个就是黄台之瓜，何堪再摘。这个典故是形容当年武则天为了赶绝李氏王朝，就要陷害自己的仔女，那他的仔李贤就叫武则天停手。他说黄台之瓜一摘洗瓜好，二摘零瓜稀，三摘尚自可，摘尽好万归。这样摘法，那些瓜就会绝种的了。所以很多人就说李嘉诚这几句古典就是为中英联合声明呼声，是为社会公义的愤慨。
那个什么女魔头林郑月娥，他还造谣中伤香港人，说勾结外国势力，他都说 short 的。初头香港的蓝丝就争住特区政府的。 而家佢哋后悔啦，琴琴青啊想走佬啦。
我记得又系用一个香港居民李嘉诚签名发声嘅，佢讲到明对香港民众唔应该用暴力。
嗱，有报道就咁讲，李嘉诚已经放弃咗大陆噶啦，佢将全部嘅心血咧就放咗喺英国嘅。佢喺英国投资公共事业，包括水务啊、能源啊、铁路同埋港口，所以传闻就讲李嘉诚差唔多买咗半个英国噶啦，所以大陆咪蠢咯。明明有人投资咗个金矿摆咗喺大陆，最后都俾人攞走，因为人哋对你冇信心啊嘛。
嗱，最近网上仲有个咁嘅报道噃，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啊，就发表咗政府嘅工作报告。佢话香港啊，一定要坚定不移落实一国两制嘅高度自治，恢复以前香港嘅深化国际交往。李强仲强调，乜嘢叫一国两制？即系话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嘅方针，大量发展经济，更好咁融入国家嘅大局。嗱，系人都知噶啦，中国咁多国际上嘅投资啊，都系经香港呢个桥梁入去嘅。因为香港是一个非常法治的地方，是国际贸易的中心，一切的生意都是有保障的。由董建华开始，香港一届又一届的特首啊，只懂得托大脚，令到香港走向共产制度，不停地衰退，在国际面前用军警暴力对付香港民众。
喂，老实说，如果李强他真的可以将香港恢复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咁香港就有希望啦。唐人街粤语见闻，香港能够恢复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才有希望恢复繁荣。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请点赞同埋订阅。如果你都认为应该港人治港嘅，请在评论区点一字，多谢你嘅支持。
下面请听国际风云。
李嘉诚撤资巴拿马，北京发飙，特朗普再放话将增兵格陵兰。卢比奥警告撤销更多学生签证。美国以色列已将加沙人迁往东非。华为每年花至少7000万元游说欧盟。尹石月弹劾案延后宣判，南韩更多年轻人认清中共渗透。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15日，礼拜六，欢迎收睇《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观众朋友好，来自中国大陆的朋友可能都知道收听敌台这个词。文革期间收听短波广播是中国人获取真实资讯的重要途径。你知道吗？《希望之星对话短波广播》已经坚持了20年。規模和收聽效果遠超其他任何由政府資助的對大陸廣播。或者有朋友在想，在網絡時代還有人聽廣播嗎？2009年到2010年，中共在新疆大面積斷網312日，這個時候短波廣播成了當地人取得外界資訊的主要來源。維持希望之星短波的持續運作，对中国人民获得真相至关重要，请捐助希望之星，捐款网址在下面的置顶留言中，感谢你对希望之星的支持。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要裸落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之后，各方争议不断，但是无论各界怎样评论，特朗普始终如一坚持自己的目标。3月13日，美媒报道，特朗普为增兵巴拿马已经在度快速准备，但随后表示亦会向格陵兰岛增兵。有分析指，呢两个地方对压制中共的战略野心至关重要。有消息披露，呢届美国政府的首要战略任务是压制中共。巴拿马运河和格陵兰岛在战略意义上至关重要。美国军方目前在巴拿马有200多名士兵。預期很快就會派更多美軍駐扎，美國亦同樣在格陵蘭島部署了大量軍事力量。在同北約秘書長呂特的會見中，特朗普表示， 或者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军驻扎在那里。在特朗普多次强调要攞落巴拿马之后，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公司宣布将全球23个国家的43座港口业务全部出售给美国知名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所主导的投资团队，其中包括了位于巴拿马运河的两座港口。但这个举动令北京怒火中烧，转发文章狠批唯利是图、见利忘义、背叛和出卖全体中国人，使外界浮现北京恐怕将出手阻挠交易的疑虑。李嘉诚预期将获利达190亿美元，但彭博报道指出，虽然这波交易只是涉及这间公司的海外资产，并不需要北京当局的核批，但中共官方仍然以微妙的方式表达不满，可能使得身处美中贸易战之中左右为难的企业在形成决策时面临更加复杂的考量。在这篇转发文章之中明确强调，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全球有6%的海运途经巴拿马运河，而且中国商船货运量就占了21%，是与拉美加勒比地区贸易的核心要道。因此美方一旦将这个运河美国化、政治化，将使中共在这个区域的航运贸易受制于美国。不过彭博14号报道，尽管北京可能会对李嘉诚帝国的部分投资进行报复，但李嘉诚几十年来一直在度降低其集团对中保险。目前长和只有12%的收入来自中国和香港的业务，其余大部分来自欧洲、北美和澳洲。专家直言，这个交易无需获得中国监管单位批准，北京恐怕无法对李嘉诚进行任何惩处。另外，在驻华外国记者圈中流传一些消息，指多名中共高层智囊对港澳办急住战狼式的表态，转发文章批评李嘉诚的做法是极大败笔和愚蠢，认为在现在这个敏感时刻对自由商业交易上网上线及政治化，等同承认中共为满足国内民需而作出政治表忠。刚好在3月13日，特朗普指示美国南方司令部对巴拿马运河增兵，外界认为特朗普恐怕已经预见北京不会和平地令美国接管巴拿马，所以先起草军事策略，甚至要强行接管巴拿马。此外，刚刚经过大选的格陵兰岛，其可能的新总理在星期三明确拒绝了特朗普控制这个岛的努力，强调格陵兰人在寻求独立的过程中必须自主决定未来。但特朗普在星期四和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会晤的时候强调，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对格陵兰岛的控制至关重要，并暗示北约应该介入此事。国防部长皮特克格塞斯在谈话现场点头表示同意，美国在岛上设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支持导弹预警和太空监视行动。特朗普补充说，他会和吕特讨论这件事，或者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美军驻扎在那里。美国资深参议员克鲁兹这个礼拜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需要重启里根冷战战略，直面中共千年威胁。他表示中共惧怕特朗普，这个正是优势，虽静无用，软弱亦无用，美国需要重新强大，这个是我们的目标。知名时评人吴建文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以来，对中共的围剿行动可谓紧锣密鼓，雷霆万钧，从司法诉讼到关税制裁，再到清剿中共在美国的代理人，美国正在多个领域对中共发起前所未有的全面打击，这个是一场针对中共经济命脉和政治根基的致命攻势。他预测，如果这一趋势持续，中共可能在2025年内陷入崩溃边缘。美国记者乔纳森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在对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共军舰绕行澳大利亚的表态公开了特朗普政府的宗旨，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一语讲中，这届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是压制中共。 美国政府关于收紧签证政策的呼声持续。1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加拿大注册会议上警告说，在未来几日内将撤销更多的学生签证，原因是很多人本来不应该入境。3月8号，绿卡持有者参与亲哈马斯活动的哥大毕业生哈利勒在哥大被捕，现在拘留在路易斯安那州。而在13号，150名亲巴勒斯坦移民团体学生和 ACLU 抗议 ICE 逮捕哈利勒的行动，冲入特朗普大厦遭到逮捕。卢比奥之前在 X 平台发布评论，暗示类似哈利勒这样的人士可能会成为优先驱逐的对象，如果有人来美国支持极端分子，美方将决心拒绝或者撤销你的签证，如果从事支持哈马斯的活动，我们就会将你驱逐出去。为了找到潜在的遣返者，国务院还在启动一项由 AI 推动的逐步和撤销行动，以取消那些支持哈马斯或者其他极端组织者的签证。 Anxious 报道说，美方的计划旨在审查数万名国际学生签证持有人的社媒账户，同时观察他们在美国居留的状态，有关逮捕或者停学的警报会发布给领馆官员，再做出撤销决定。这个将改变前政府任期内签证撤销率几乎为零的局面。卢比奥在6号发布贴文说，威胁国家安全违反美国法律的人，包括国际学生，将面临签证拒发或者撤销以及驱逐出境。另一方面，美媒14号报道，美国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在今年2月开始联络东非苏丹、索马利亚政府以及索马利兰分离地区官员，以协商将200万加沙地区巴勒斯坦人迁至非洲。据称有美洲官员对这个消息知情并且给予证实。之前特朗普提出建议，要求埃及和约旦接收巴勒斯坦人，他表示住在当地的巴勒斯坦人应该永久迁移至其他地方，由美国接管重建曾经哈马斯盘踞的加沙走廊地区。据悉目前苏丹拒绝这个提议，而索马利亚和索马利兰政府声称对媒体的讲法不知情。欧媒揭露中国电信巨擎华为遭比利时调查，涉嫌贿赂约15名欧洲议会议员，使华为在欧盟的游说情况浮上台面。据欧盟官方透明度登记专网资料，华为针对欧盟的公关活动花费每年约在新台币7000万至8000万元。从欧盟透明度登记公开资讯可以发现，目前华为有9位人员获得自由进入欧洲议会相关场地的年度通行证。设在布鲁塞尔的智库等利益团体亦是华为的经营对象。华为加入欧盟圈的利益团体到2024年已经有17家。欧洲动态并自我揭露华为是其活动赞助商之一。华为主管并曾付费在其网站刊登评论，同时亦赞助其竞争媒体 Political 等。此外，华为自2021年起向设在比利时城市布鲁日的欧洲学院提供近43万欧元的奖学金。这个学院是很多欧盟官员进修之处。其发言人告诉欧洲动态，华为公关部门每年或者每2年会找奖学金受领者聚会，但这个学期之后这个奖学金将停办。追踪金钱更揭露华为以欧洲企业可能无法打入中国市场来要挟德国和欧盟，虽然欧盟共同政策禁止华为和中兴通讯参与基础建设，但追踪金钱指出欧盟27国里面落实这项政策的只是不到一半。对此，知名自媒体微语看世间的主持人微语评论说，华为的行为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长期利用金钱收买各国政要、渗透他国的行为之一。欧洲议会作为欧盟立法核心，如果议员被中共收买，将使中共得以间接影响欧盟对华政策，比如放宽对中国企业的限制、减缓对人权问题的批评，甚至在 5G、 等关键技术领域为中国保留空间。华为并不是简单的商业实体，它其实是中共军方控制的企业。如果华为通过游说人员渗透欧盟决策圈，可能会成为中共提供情报收集的管道。另外，中共可能利用经济利益分化欧盟成员国，从而削弱欧盟作为整体对抗外部影响的能力，使其在对华政策上难以形成共识。美国自2019年起对华为实施制裁，并推动盟友排除华为参与 5G 建设。如果华为通过贿赂在欧盟站稳脚跟，将直接挑战美国的压制政策。欧盟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在技术和安全议题上如果和美国产生分歧，就可能动摇跨大西洋联盟的团结。所以你可以看到中共的这些动作都是有很长远的算计的，西方国家应该更警惕这种渗透。近期中共企业窃取南韩技术的消息亦浮出水面。3月13日，韩联社引述南韩警察厅发布的统计数据，南韩去年共破获技术外泄案27宗，其中涉中共案件20宗，约占3/4，从泄漏至境外的技术类型体晶片技术最多是9宗，其后依次是显示器8宗、电器电子3宗、信息通讯2宗等，其中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的关键核心技术外泄案多达11宗。14日消息，南韩宪法法院当日未能够发布总统尹锡悦弹劾案的宣判日期，外界预计最快可能在下个礼拜中后期先有判决结果，可能创下历任总统弹劾案中审判耗时最长的纪录。在宪法法院上个月25日结束庭审之后，现在已经过去17日，如果法官就结果产生意见分歧，有可能导致宣判日期一拖再拖。南韩代理总统崔尚木呼吁多方尊重接受结果，而南韩国会和尹锡悦总统阵营都呼吁宪法法院尽早做出决定。资深评论人邢天恒认为，之前尹锡悦的被拘留有很大的手笔，是由于反对派的推动造成的。尹锡悦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也就是南韩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共对南韩的渗透问题。这样他的反对派主要就是说亲共的。那尹锡悦他要回归到比较保守的传统的价值观方面，和现在反对他的对手在政治理念上是不同的。所以说这次尹锡悦的下野有很大的手笔，是由于反对派的推动造成的。尹锡悦的案一推再推，我们看到亦是因为有很多的年轻人越来越认识到，就是这次党派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针对中共的渗透问题，能不能够清醒地去认识，所以有很多人就站出来支持尹锡悦。南韩警方亦在14日表示，将在宣判当日发布最高级别的警戒令，预计首尔市中心地区将可能爆发大型示威。邢天恒指出，南韩民众仲喺度不断咁抗争，就要睇双方嘅角力结果究竟系乜嘢。如果话尹锡悦呢一次真正被弹劾，呢个对于南韩嘅民主价值嚟讲，以及对于西方盟友嚟讲，可能都系一个损失。邢天恒话，最终嘅选择亦系对南韩民众嘅一种考验。南韩内部亦有啲好似台湾嘅一啲人，就系被中共渗透之后，一直喺度为中共政权摇旗呐喊。其实讲到底，仲系背后嘅一个共产意识形态嘅问题。南韩现在佢系处于一个非常严重嘅转折端口，现在系有一个好嘅契机，因为特朗普政府系一个好强势嘅，或者话佢嘅力量系好大嘅咁样嘅一个政府。咁样南韩同美国之间嘅盟友关系非常密切。咁样美国佢系唔系愿意睇到南韩有咁样嘅一个结局？我相信佢系唔愿意嘅，所以话喺呢个关口上，有可能美国对于尹锡悦嘅支持就会占到一个好大嘅因素。喺几大程度上，尹锡悦能够得到佢嘅内部政党嘅支持同民众嘅支持，先能够挽回佢呢个弹劾嘅命运。我哋仲要继续睇。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了，我是罗宾，好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